这有一个问题。
嗯。
啊。
嗯，老师有时候意念起了恶的念头，知道虚幻，需要对治吗？请了魏老师回答。
那你这个师兄，你是来自哪里？你是叫什么名字？再一个，你修法修的什么法？修了多长时间？这个需要有一个沟通。
嗯，重庆260座。
不方便说你的姓名，这个是鱼是吧？这个是，那你这个事儿，那你既然说你意念，啥叫意念呀？就是有了恶的念头吧，是这个意思吗？
啊、
对，
念
头有时候有恶的念头是吧？那既然有恶的念头，它就会有善的念头，这两个能相差多少呢？你感觉到？好的就是需要保留，恶的就不需要保留，是这个意思吗？
您师兄说不对治，
不对治，有时候来的恶的念头，你都说了你知道是虚幻的了，他还会有，他就伤害不到你了呀，你知道吧？这就是你对治的方法啊！我知道你这个念头来了，这是虚幻的。是，这已经是对治方法了，嗯，这个时候他都伤害不到你了，嗯。
于师兄说不管他，只是自责。
你看，这自责就是管他呗，你知道虚幻的就完了，已经伤害不到你了，都知道虚幻的，他还能怎么定你？他就没了，你知道吧？你的力量强了，你真认为他是虚幻的时候，他就没了，他就。就是化归于无形了，嗯，
嗯，于是就说没了，
本来就是这样嘛，他都认为这个恶念头能伤害到他，那个善念头，他认为，嗯，任他起念啊，如果故意，就是说。你过就是作意起念行善也是没事找事，
嗯，
比如说大街上走个人拉过来，你说我懂佛法，我觉得是对于你来说你应该学习佛法，这个对你很好，谁听啊？这都是废话，就是说应缘，应缘，不能以善小而不为之，嗯。那也不能以恶小而去为之啊，就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应缘，应缘，嗯，
嗯，于师兄说听到了，其实道理知道，就是肯定一下，
知道道理，你何必了？
大概是不是道理知道，但是做的时候，就是依然在做事的时候，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做到知行合一呢？
道理真知道他就不问了，他是信不急，嗯
嗯，
他信佛呀，就是现在学那个谁秦老师说现在的人缺乏信仰，佛说的我也思量再三，哎，这个道理我知道我也思量一下，那你是学佛呀是学我自己啊，这个地方你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信不急，哎，
嗯，
你心里会有矛盾，嗯，打妄想的就是。
对，石家庄张师兄说，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魏老师，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正式开始。
好的，好的，好的。
嗯
嗯。
上一次咱们问完了第183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从184问开始。我先念一下这个问题，问。虽然加坐，烦恼似乎并未因此减少多少，而且经常心头发闷，厌人恨己，是否由于坐得太久了？答：打坐应该是一种享受，无半点烦恼。你到烦闷欲绝，走到反面去了，似应调剂一下，去外面游山玩水再来打坐吧。多和知友谈谈， 交心也不失为一种调剂的好办法。应病与药，法无定法。总之，打坐用功应该是心态平静、安稳、舒适而无烦恼。纵然肘腹翻腾，有进退失据之感，只要出生持住一般，即能安然无恙。厌人恨己是你心量小的旧习翻出来之故，赶快呵斥自己，放下这一切不应有的恶习。
嗯，好。哎，我想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我说大家在学祖师开示的时候，自己也过过脑子，对吧？看看这里边是不是有跟你相当的，就是同样的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嗯，还有对于这个问题你不能，就是没有认识清楚，对于这个答案也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沟通。我是说这个意思。嗯，您自己也过过脑子，就不能说我带着耳朵来了，我什么都就根本就没有用心啊，只是听了一遍，那我觉得可能是与你可能是帮助，我觉得不是很大。嗯，自己也想想。
对，
虽然家住也有你的份啊，对吧？
嗯，是的，魏老师。魏老师，就是我今天在跟师兄们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些就集结了一些问题，我想先替线下的师兄问一下您。就比如说打坐是一种享受，无半点烦恼，但是就周围的很多师兄来说，大家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特别的享受，可能在少部分时间这种享受的状态，但更多的是在跟自己的腿疼、跟自己的心乱心急来对峙，然后不停的看时间，就是有这个时间相，而且呢或者向往入定，因为入定了之后时间好像就过得快一点了。那老人在这边说的这个所谓打坐的享受，他说应该是一种享受，无半点烦恼，那这个应该去怎么解释呢？
你们自己有一个解释吗？你们自己有心里有一个想法吗？对这个？
今天大家也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心乱呀、腿疼啊，如果是身体上的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做成一种享受的，因为这个身体的痛好像远远不如心里的乱那么难以忍受，往往就是心里在心烦意乱的时候，迫不及待的期望这个就是钟声响起来，时间快过去，这个是比较痛苦的，所以又再加上入不了定，就不觉得打坐是一种享受，因为享受不到那种心安的乐趣。
这个地方啊，本没有什么这个乐趣啊，或者是那个你说的不快乐的那种痛苦的感受啊，本不应该有。但是我想是这样，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这样，对吧？跟丧尸比，都就是不能再放在一起说，我这么说吧。上师说是上师说，他是说这个享受是什么呢？没烦恼，没有这个颠倒烦闷欲绝，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那个，就是自在自在，这就是享受。上师说的不是我们说那个身体，当然也有，但是他不会理睬这个。我想这里边我觉得啊，有好几层意思。你应该想的，祖师他在这儿这样说，他是祖师为我们大家来示现，是过来人。比如说释迦牟尼，他也示现，他需要那样示现的时候，他也是示现苦行啊，示现等等。当然，他也可以，一入定都能到多高的层次，是吧？他都可以，但是人人不能如此。我们刚才说是祖师赐现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弥勒佛再来啊，就是说再来人的赐现，或者是过去是曾经深切修行过，他有打坐的这种就是说他曾经用过功，或者说人家的习气 那个种子就少，就是那个翻的那个就少，执着就少。也就是说，过去是曾经深切修行的过程中与佛法有过相应，或者说学习相应。再一个，我都说了两类人了，我再说，就是说硕士欲有佛法，但是没有智慧，只是乐于赔福报。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这样？一听说赔福报，金钱或者利益或者是什么现实的什么，那个劲头眼睛都放光了，对吧？而这样的人，他终究是遇到了佛法，逐渐在培福培慧啊，金石缘俗算是个初修，解脱道的初修，可能手很痛，那就是身体上的那个痛处啊，都过于常人。这个有啊，我们都见过呀，都觉得胳膊都肿了，一条胳膊都肿了，但是他有大愿力，同样可以享受这个没烦恼。没有这个烦闷欲绝的，走到反面去的这种享受啊，他就是说这个意思，他就没有挂这个事儿，他的心发的大愿就不是为了解决身上的问题，有这样的呀，有啊，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想法，我今天想想。我原来也没有学习过，我现在学，我也觉得是能够重新认识祖师的开示，但是我说的并不全啊，这有几种人，还有现在依然就算是初修，有机缘遇到了新东西，能够植入了这样的法门，就有这个机缘，他遇到了，他进来了，但是他。仍然为名利所趋啊，啊，趋向的趋啊，仍然为欲望之事有兴趣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师兄弟是不是？哎呀，我手痛得很呐，我就是放不下呀，等等。我已经进了这个门了，但是我有世间的东西很多很多，都觉得很有兴趣，放不下。这就是说。学那个心经觉音老是说这个事儿，出发心，你就出发心和道不能相合，你有你的想法，虽然你没会，你咋能遇到这个法门呢？肯定是有啊，有智慧有福报遇到了，但是人不尽同啊，不一样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啊，我觉得上师如是说应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上师如是之说，我们这样子解释，我觉得就能够理解了啊。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我发了大愿了，我但是我触景而心动了，这个直到上座的时候还没有忘却，因为太对我的脾气了，太对我的那个余习的那个劲儿了。啊，就是说心动了，哎呀，这一坐可能都在想那件事儿，哎呀，不让我起坐去完成我心里边这个意愿啊，我心里很难受啊，那自就发闷呐、啊，这就是上师说的，就是这个人为什么经常心头发闷呐、啊？我们都应该自谦，自己对照自己啊，是不是？为什么呀？就是这个原因，我想的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上师为什么又提起来适应条件下你去玩吧，你去游山玩水，就知道这个人他热衷于这个嘛，然后你再来打住，还告诉他和自由和你的好朋友谈谈心思，你谈什么呀，你的好朋友可能也是这类吧，如果要是佛法的话，我说祖师的指点就够了，是吧，交心，你看上师说你和知心朋友交心啊，也就调节一下，你要是心平衡一下，你再来打坐吧。哎呀，没办法。再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这个新东西法呀，它虽然提这个顿悟渐修，但是顿悟也是过去是曾经渐修过，累积起来了这样的。比如说 能够植入啊，能够放得下呀，能够打坐入定啊等等，它就和这个法容易相应，就是上师说的这个，那都没烦恼，我都飘起来，我都觉得我回身轻松的要飞起来，飘起来了，我上哪儿找烦恼去？你看，这人和人不能比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吧，也不失为调剂的一种好办法。我就想，为什么上师让他游山玩水了？啊，咋不让他练觉要是空呢？他不可能吧？这个情况，这个184问的这个师兄估计以前还跟上师有过聊，上师了解他。我现在先说到这儿啊，多和之友也不失为一种调剂的好办法。大家想想，我都不想说，我是让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想到了，为什么呢？那上师咋这样，我咋不能啊？哎，对，为什么呢？对呀，这个应该你们我想刚才那小陈师兄呢，他也是给出了一种方便的说法啊，也可以每个人可能理解都不一样啊。
谢谢魏老师。刘西峰老师，您再讲两句。
也没有要说的，就是说这个打坐是一种享受呀，打坐当然是一种享受了。你要抽出这两个多小时来，三个多小时你来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也不用去照顾别人，也不用为世间的这些事儿烦心，你坐在这地方还不是享受吗？世间的这些啰里吧嗦的事都不来找你了，这两个小时不就是享受吗？还要待咋去享受啊？非要入定呀，化空呀，这叫享受呀？那不尽然。就是说身体的疼痛呀，这些这能称之为烦恼吗？这根本不能称之为烦恼。就这些身体的疼痛呀，或者生老病死，这些是人之常情，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当作烦恼，那你心量太小了，这些不值得烦恼，不值得烦恼，痛就让它痛去。所以这地方说无败点烦恼，就说我觉得一定是不是是从一种心境的角度上来说，不从这些什么入定呀、疼痛呀，不从这些角度上，这不值得烦恼，没有什么可值得烦恼的。
好的，感谢刘老师，您说的很对，是的，我也觉得是身体的烦恼和心理的烦恼，实际上跟这个大法，跟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明见性比起来，其实真的是算不上什么。廊坊原始兄问，座上不是只管咒吗？
对啊，那能吗？不打妄想能行吗？我天哪！
其他师兄还有什么疑问吗？对这一段，
这个烦恼呢，这种类太多了啊，那太多了。这个地方主要是说这个谁啊？这个师兄他这样用功的时候，他在其中心不安，坐立不安，他是这样子。就像那个谁小陈说的，我就想急于我心里翻腾了，我就想下坐快点，那个钟表快点响，才合乎我现在的这个心意。他烦恼可能指的是这些东西。对，
这些烦恼其实不应该算是烦恼。就是心量太小了。石家庄
下面还有呀。
上师是应病与药吧？
对呀，上师说了，对这样的人只能这样子啊，不是说了吗？上师说了应病与药，接着说，应病与药法无定法，就是对这一类人，你是哪一类，你就应该怎么样，对吧？这个地方烦恼肯定是，哎呀，时间这么长，我手又痛，身体又痛，他就认为这就是他的那个心安嘛，心不安嘛，他认为这个就是。最要命就是打坐就想入定，就是你们刚才说那个情况啊。应病欲药法无定法，总之打坐用功应该心态平静安稳舒适无烦恼。有进退失进之感。我想这个地方应该你们，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
魏老师有新的问题， 石家庄的王师兄问，老师，我打坐时打哈欠流眼泪是怎么回事啊？
现象你管它干啥呀？你不是说打坐吗？打坐不是刺咒吗？
王师兄说还打嗝，
这都是一种现象，打坐的正常的是这个反应，你理它干啥呀？你看他也是，就是说，围绕着身体这一块，他们想的不入定，是不是体质不好？这跟他有关系吗？我觉得你那个体质不好，正是急切的想出离了，我觉得是个动力。体质不好，我上次说过这个事儿啊。有一个出家师傅老问我，就说他说在家体质不好，出了家庙里边的活更多，体质更不好，这个就会影响他打坐。我不认为，我说是你发心的事，是你身体为第一念已经先入为主了啊，你就潜意识里边这个东西是坚固的，所以你越这样想，你体质就越不好。你怎么不说你的心呢？哪有什么体质不体质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学佛第一要见地正，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就跟他说，你要想你体质好，你必须忘掉这个事儿。我就记得那时候快死了，癌症比你差吧。他就说我准备接新中心手印，准备死在座上了，结果他也没有死在座上。你那个事儿啊，尽快的就不理他。我跟你说，如果打嗝有口水啊，或者是有痰呐、你准备一方那个容器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吐进去就行了，其他的不用那么说。这不是一种坏现象啊，这个时候那个手印它就不会倒，也不会散。对呀、只管吃咒嘛，你看老师兄弟都知道啊这个事儿。我们看看元一老人的这个开始有哪个地方还不清楚的。纵然种子翻腾，有进退失据之感，只要出声吃咒一番，即能安然无恙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好像我就觉得可能是没有怎么想过吧，是吧？种子翻腾它不是一直翻的呀，你懂不懂？也没有人惹着你，摆坐以后进入这个情况，翻种子，这是一种常见现象，有的厉害有的不厉害，这就是牵扯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别跟佛和祖师比，行不行？你自己的什么情况就安逸于现状就行了啊。这个种子翻腾是说明你用功的般若这个智慧已经可以看到了种子在翻腾，原来也很多呀，你怎么看不到啊？你没有那个智慧，哎，你现在你的心明了，眼亮了，你看到了，你不可怕。哎，这个种子翻腾它不是谁向外头遇到缘打你了，或者是骂你一顿呢，你跟他那个心里起火了，不是，是内里边的种子翻腾，这个是有进退的，这个是有进退的。
曹师兄说，好的老师，我知道了，我照做，只管持咒。北京师兄问老师，进退失据是什么意思？
进退失据就是没有种子翻腾时你感到是进步了，是有功夫了，是进步了啊，你认为是这样啊。有种子翻腾的时候，你感到你自己感到退步了，哎呀不行啊，我这功夫有亏了，我还得加劲儿，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你应该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只要坚持持咒就会安然无恙啊。他是自己认为有进退有失去了，你失去什么了？你功夫失去什么了？你什么也没失去，你这正是你进攻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你可以有智慧看到你的种子翻腾，这就是智慧啊。 丧尸你看说的更那个什么用功得力啊，这只要出生赤咒一番，技能安然无恙，我们大都难以如此吧。翻腾起来，或者是世间上的事儿，林林种种的事儿，我们白天做的多了，他打坐的时候，哎，因为我们不能不存一丝，就是不执着啊，所以呢，我们大都难以如此，因为心上向外驰啊，向外驰，习惯了，难以停歇，就是在坐上还在想那个事儿，对吧？这是我们的常态。就是我们出生吃了一番咒，那怎么样啊？你吃一番咒，可能你心里不跟他较劲了，这就叫安然了吧？啊，你别想把它一吃咒就变成那个寂静啊，就是那个寂寂然那种状态，那可能还没有那个力量啊。你明白了啊？你说明你关注这个问题，你可以，方便对峙，
王说，好的，老师，我知道了，我照做，只管持咒。针对上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儿了，讲到这个地方了，后边这个，你自己再对照你自己。我再说一遍，就你们听啊，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因为我的身体也不好，哎，我的，那你就今天活不成，今天要死了，明天就活不成，你也没辙，这样子逼得你，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生死大限已现的时候，你自己任何办法都没有，是不是？你还考虑身体，考虑你也救不了你也活不了100岁200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关注你的生死大事，你关注你这个烂身体，你永远你这个身体就好不了，你这个是主因呐、啊，你先入为主啊，你这个说明是你最不算是最坚固的吧，就是坚固的执着身体为我，你就闯不过去这一关。你看看主师说的啥？本来是佛，你咋不想这？身体好坏，他也看不到那个什么呀，就是跟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不相干。你咋不这么想呢？你怎么不用这个般若智慧熏习你自己呢？所以你必须这个念头一来，我就是不理你，什么好不好？这样子才能历练，你能越过去这一关。你别以为那个什么，谁给你个办法，把你的身体调好？是你一切唯心造，是你自己造作的这个，你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我已经告诉你，都说绝了，就是说你再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马上令绝，让它化归无形。要不是你这一关你就过不了。
魏老师，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马上持咒是不是也是一个对治的方法？
力量就是，对对对，你说的对，就是说你力量不足的时候，要是一令绝能够配它没了，那不更好吗？一令绝没了不更好吗？如果不行，我们说过可以用咒语佛号任何，或者你去外头散一回步，能够转移一下，能够转一下，最好是念咒转一下，念咒念佛等于你的般若智慧啊，是无量佛无量寿，等于你的智慧把你的妄想给转了一下。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念头起来了，哎呀，我身体好痛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我心里很难过呀，这都出不来呀。提起佛号，这就是智慧。念着念着，好，那个心淡了，你这个咒语之声啊，已经占了主要的地位了。再念，把那个化归于无形， 等于转了它了，现在剩佛号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佛号放下，二者皆空，和本体相契，就没事了啊。你不这样的练，你总是让你那个妄想出来做主，别人就是说哦，我给你300块钱别要了，那不可能啊，是你靠你心力在转，你心力弱了你就过不去，哎，你当真的吗？啊，
魏师兄又问了个问题，魏老师他说如果转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呢，就再转对吧？
哦，他说那个念头，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执着越深，你认为那个越重要的那个越难得转，那就是要千百次要多少次的对峙，哎，你下回你就跟他摸猫扑老鼠一样，猫捉老鼠一样，他只要一出来你看到你就会，他这个心地就会发光啊，就会有智慧提起佛号，或者配啊，或者怎么样，就有一种方便法，或者对峙，或者怎么样，一令觉就空了啊。这个不是一次就哎呀彻底解决问题的啊，你像我们那烦恼多少种类啊，你这个还是深见呢啊。
好的，感谢魏老师。
还没完呢，我们后边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没有学完呢，看看。厌人恨己是你心量小的旧习犯常，赶快厌人恨己，赶快呵斥自己，放下这一切不应有的恶习啊！这个也是，这个地方我就想多说一句，就是说，比如说，我就羡慕人家兜里的钱多，我的钱少，我就不平衡，我就难受难过，人家身体好，我原来不知道我会得病，我现在病了，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最大，原来以为钱少是最大，现在我身体不好，我记哦，跟那个钱一比，哎呀，我们的命重要，我这个命比那个钱重要，所以这个人呐，他是辗转的，他那个妄念呀，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他不会听的，除非我们有了智慧。那就刚才我们谁刚才有一个师兄说的，我知道他是虚幻的，那不好办了吗？对吧？那就好了，那就是我们学佛具有的智慧啊，嗯，那人生就轻松了啊。我没有什么说的了，184问说的还不少，嗯。
没有问题，咱们继续185问。近来碰到点逆缘，气得我妄念纷飞，逆透了，想尽快搬家去净土，虽明白诸法皆幻，却仍有所希惧。答：哎，要成佛不是图舒服快乐，而是不怕吃苦，因为佛是入世度众生的，不是厌世逃避的，佛是二足尊，你不吃苦，福德从何积聚？没有福德，你怎么出离六道，更如何成佛？所以要出苦就不要，要出苦就要不怕吃苦，在苦难中锻炼，才能将执着消光而恢复本性光明。阿弥陀佛。
大家想吧，大家想一想，对照一下，嗯，这个师兄挺可笑的，我感觉到他说他尽快搬家去净土，就是赶快从那死的时候也没有恐惧了，他是气坏了啊，气的，我说的是气糊涂了，他想了搬家去哪个净土去了，哎呦我的天啊，近来碰到点逆缘，气得妄念纷飞，逆透了，烦死了，想尽快搬家去净土，虽明白诸法皆幻，不是真明白，可以这样说，不是真明白，真明白这个逆缘不是也是幻吗？就不是，它不是真明白，我们所说的净土是自心心安，能够心安，嗯，那这是自心净土，否则你搬到哪儿去， 你这个城市不好，搬到那个环境好的，那也不当，那也不管用啊。嗯，他还想搬到净土，实际上净土是你自心净才行啊。嗯，你既然说了诸法皆幻了，那这个不是个不是那个什么呀，幻法吗？我看这个地方，却仍有希聚，有所希聚。你们说希聚是什么？看有人知道吗？知道可以打出来。
就关于这个希聚，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师兄说是有所求，
应该这个不贴切吧？
贝老师是不是是既有希望，但是又有点惧怕？就是明明知道诸法皆幻，但是对这个西方净土，对是有又有希望又有恐惧。所以就说是希望和恐惧。
嗯，畏惧。
这就说是喜好和畏惧。
大这个有点贴，原说的那个我觉得不是，对你们说的我觉得有点。
开始就说心厌，就又有心。
对对对，就是。希望到净土，以为那个地方是净土，比如说阿弥陀佛呢，啊，西方极乐世界，他不知道你即使搬家去，就是现在这个程度啊，你到那儿也是个凡夫，哎，你还得学明心见性之法，听佛说，在佛那儿听佛说法，然后修持，然后同样得彻头真心。然后出习气等等也是这样，还是自心净未知这个净土啊、嗯。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你也不一定就能够全部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有一样你可以一生补处啊。惧怕就是他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待着，老碰见这逆缘，他烦透了，是说我们这个是五浊恶世嘛，啊、嗯，希望到净土去啊，他就心是这样子的，有心念，嗯，对对对，
对，王师兄说是惧怕逆境，希望往生净土。张师兄说
对对
又想去又害怕。李师兄说希聚是希望去净土，惧怕在轮回。
对，是这样子。
嗯，
你看
是
有一个心，嗯嗯嗯。
魏老师说，
张。我觉得你说的不贴切，嗯，有些礼物还不踏实，没有脚跟点地呢。他是说，这就是希聚吗？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话题吧。
好像你说的希聚不是一回事儿，王师兄答的这句话。
我觉得可能是他自己的事儿。
嗯。
既然是幻，那极乐净那个世界那也是幻呀，那个弥勒那院也是幻呀。我们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这就这一块，要说释迦牟尼看他也是净土啊，嗯，那这就看你自心喽。
袁师兄问老师，到底怎样集聚我们的福德呢？
你要什么福德呀？你本来都是聚集的呀。福德，你说福德是世间鸿福，你们不是要供天吗？可劲儿求，有相应，嗯，那个也有供品呢、啊，再用力求，再就是用心持咒，意思就是这个，就会获得福德呀、啊。福德，你说的是成佛啊。为大家服务啊、
嗯、
两诸尊呐、啊、福慧两诸尊呐、啊。
对，因为在这个答疑中老人说没有福德你们怎么成佛，没有福德、啊、你怎么出入六道。
对，那个上师不是还呵斥那些小乘行人吗？那要是按照大家的想法，哎呦，在那入定，入到涅槃，入到偏执涅槃，一直住在那个空性体中，那多好啊，对吧？那上师那也是呵斥小乘行人，他不像大乘行人一样啊，嗯，那个定慧具足啊，啊，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应该两足尊呐、啊，啊，应该为大家服务啊， 一坐上能够不惑，能够一直持咒，能够证到那个克己取证，在遇事上也要过得去啊，也要透得过呀。啊，你到遇事上就迷了，那就是你的那个福慧不具足啊。这个福德就是指的这个，要为大家呀服务呀，让令众生令一切众生入那个无欲涅槃啊，无所住涅槃。啊，你哎，这不上师说了吗？没有福德，你怎么出的六道呢？所以要出苦，就要不怕吃苦，在苦中锻炼，才能将执着消光嘛，恢复本性。哎，对对对，这个呀，这个我们就哎呀，不说那么细了。那对于每个人的情况要说，可能能说一晚上，对吧？这个就直到是福慧具足、定慧等事，他才能够成那个佛果啊。这些福德就是靠你平时积累的呀，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就像小乘行人我们指的那个，对吧？他就不行啊，他没有发大愿度众生，他那福德从何而来，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样你知道吗？还有一样，我们不历经锻炼，我们的习气没法消光，我们的执着习气没法现行，没法消光。所以你离开度众生没法出习气，你没法出习气才去度众生，这样子是一回事儿，这是一回事儿。这干啥来出习气度众生？磨自己的，把自己磨得一丝不挂，这个就恢复本来光明了，就是这个意思。
刘老师，您对这一部分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唉，都是这样呀，都是这样，随便碰到一点事就觉得是逆缘，这就是心量不太大，这个没有逆缘呀，这个就是还是要在世间做事呀，不做事怎么能具足福德呀，不具足福德没办法成佛啊，就老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是这个地方呀遇到一点点困难或者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去逃避，也不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修行不应该是这样。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不是图舒服快乐的，因为到那个净土去就舒服了快乐了，那不行，不行的。
好，佛法就这么一点事儿，就是千说万论都是就这么一点事儿，就是我们着相嘛，就是把你执着打掉，哎，就这么一点事儿。福慧双修，成佛的福德，这里边看看，反复看，是不是还有地方不要放过？就是你自己有疑惑，就是解不开的。我们这么多人，总有会的，总有知道的，对吧？你看看这个，再重说一遍，哎。上师都有对这样的人都有点那啥了，要成佛不是图贪舒服快乐，而是不怕吃苦，因为佛是入世度众生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佛是四现嘛，这也是这样四现。我们上次在那个昨天前天啊，说佛也是四现修行而来的，没有一步变修，那个休息的修你见不到的，这个世上虽然有但是不是为我们的，就是不能令我们而见的，因为我们都是修行人，所以你遇到的上师还有上佛上主，他都是四现的修行，所以你别做那个梦。所以上师说，你看佛也是入世度众生，也不是厌世逃避的，他也是历练过来的，四现的这个成佛的过程也是这样子啊。这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不惧怕，因为我们本有的智慧，我们本具足的妙用是圆满无缺的，只是我们执着啊，因为我们执着遮蔽了我们原来的那个星光，就是那个发漏，我们就是历练的各种境界的历练， 上次我们说的吧，就是我们学这个正地启用百折的时候，二补很细啊，穷人不得富人之境，他说你穷人你体会不到富人那个心境啊，啊，这是用我的话说，你富人也不得这个穷人之境，你也不知道，你除非你做了一回穷人，你这个富人才知道穷人那时候的那个苦苦相逼的那种心态，这个时候你能开解他，你能有方便教化他，所以你看你在任何的境界中出入都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你没有那个种那个苦，没有那个福德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人家对方，你对面的那个人需要你怎么去给他施以方便，能够开他的心，把他的心结开出来。这个就是说没有捷径度众生的时候，你那帮二主还赞赏那个特别赞叹的，我得益于论语，为什么通达四间法，通达三藏十二部，通达通宗通教，通各派的那个心髓，那色识门庭，这他做的多了就成了他自己的那个福德智慧了嘛，对吧？上次不是说嘛，你即使顿悟，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生一世把你那个习气消光除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子。哎，
好的，谢谢魏老师。刚才山西赵师兄在底下留言说，世尊穿衣吃饭都是福慧具足。刘老师在下面回答说，穿衣吃饭就是穿衣吃饭而已，不联系福慧具足，不是简单吗？哈哈哈。然后赵师兄说，嗯，平常心。刘老师说，也不归纳为平常心，哈哈哈。要不刘老师您开麦，再把这个问题再详细的说一下，跟赵师兄这边答一下疑。
嗯，
那个没有说的，那个就是他在那打字，我跟着留言了一下，那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他没有问的，我没有要说的。
好的，刘老师，那赵师是否已经明白了？
他叫他不立一个东西。
他就说回归天真佛性。李志军说做不到，刘老师说还总结呀。
你得看他的情况，知道他修多少座了，他什么情况，他什么心境，你正好说到那儿，令他的妄想不生，这样子，哎呀，那最好了，那你可有福了。嗯，好吧，就这样。他才60多座，也就是书本上读来的，我的意思是这，嗯，没事儿，没事儿啊。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嘛，啊，我们扯的都是福德的这方面，福慧的啊，这个这方面的事。嗯，没问题了吗？
那位师兄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咱们继续往下走。186问，有次因一点小事和人家顶撞起来，当时我自知不好，但按捺不住，这都是我心量小爱面子的结果，这又是修法的大忌，该怎么办？答，这是关照不得力之故，人人都有爱面子的习气，其实这是最愚蠢的，就是为这莫须有的面子把自己拉到生死之中去。要问怎么办，就是赶快放下。阿弥陀佛。
是是是啊，上师说的就是赶快，就马上放下。嗯，就说你没有明心之前呀，就随着业力流转的，就是说你跟着那个念头啊转来转去的啊，整天就是念念相续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太需要关照了。嗯， 太需要关照了，我想的是这样的。嗯，因为我们心里边那个小九九太多了啊，那个心呐、啊、值不了啊，道心再一个就不坚固。嗯，哎，就是我想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也可能会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习气啊，啊，也不合乎于道。哎，嗯，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一下子。急起来，急起来吵完也行啊，要吵都吵，要干都干，不干就不干，不自责也行。可不是，我们觉得不过过瘾不行，对吧？我们是这样子，嗯，你有那个茬了，那可能那个火就搂不住啊，那就成了啥了？我就说，哎呀，先发了再说，管他了，什么关照关，根本这个想不起来，哎，就是这样子。顺着那个念念相续的那个念呐、啊，就是转去转远，就是一些如柱一样的，都干过去了啊。到晚上睡觉，哎呀，我今天气的我够呛，我心里这么难受，想起来还心里不平嘛，对吧？这个地方他说是爱面子的结果，哎。
魏老师，老人说要赶快放下，那该怎么放下呢？是怎么对治呢？持咒念胚或者是用断来放下吗？
这个说了好多次了，这个赶快放下就是发现跟着往下跑了，直到放下了。你发现不了，你放下什么呀？我们大多数是属于那一类，说我刚才说的那一类，心里边那个结太多了，那个念呢，随着那个念念流转呢，很顺当，那就是业力滋流嘛，就跟着那个跑了嘛，啊，那个劲儿大，哎，我们观照不得力嘛，那要是发现的时候不就好了嘛？我就觉得能发现，就离放下不远了啊。如果说没有那个发现就能放下，那就念咒吧。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套方法，哪个管用你就用哪个呗。嗯，
老师兄说爱面子就是我执，袁师兄说爱面子就是我太强大了，是吗？老师跟老师兄的意思是一样的，
说的有道理啊。嗯，
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需要问的问题吗？
我们说关照，我都觉得现在关照的那都好像洋洋洒洒一大本书，让你还是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你要是真得关照之地的话，你首先得认识本来，你至少得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你不应该随着他跑，你才能够有回转之地。嗯，你所有的有心欲心有爱的，他都是有事了，那肯定是我执法执，就这一类嘛。嗯，这肯定是这些东西啊，对你自己执着了啊，成了障碍啊。这个时候你还得识的根本啊，你不识的根本，你关照就会无力，那就落一对峙下处人嘛，就是那你就觉得不好死，怎么老是。哎，这个劲儿老过不去，对吧？上师说关照，我觉得还是你认识本来最那啥最重要。哎，我不再给他起个名，这是我职，这是我的什么习气，这是什么什么等等。哎呀，那你要认识本来的时候，你心里有爱的时候，他一作意，刚一那个什么露头，你就能够发现。那个。不行的话，那就可以念咒转，念佛转，或者是用其他方法转。我不再给他起个词，哎，因为上师说的这个关照就是你照顾你自己的本来啊。再一个，我们说修心中心啊，都是从无相上下手，落于对峙那个就有点，那只好那样。对吧？只有这你掌握不了的时候，你只好那样了。那你也得提醒你自己。
谢谢魏老师。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魏的兄问老师，是不是要打开本来以后才能心量变大？
不一定，就是我们说世间之人也有量大也有量小的，对吧？因为一个事儿都能从这六楼跳下来，我摔死我不活了，也有大也有小，对吧？有的事儿这算什么事儿啊？你再大的事儿我还有过不去的坎儿，还能照样吃饭睡觉，那有这样的呀，也有，这就是他心比较大。上次赞叹过那些企业家呀，哎，我们在他的著作里看到说那些企业家，那些大企业家量大心大，他做的成就的事业也大。那就是说我们修行中也有这样的人。
那魏老师，我想跟着魏师兄的这个再问一下。魏师兄问的是打开本来之后是不是才能心量变大，您说不是。那我想问，
我说不一定，
打开本来之后，
不一定。
但是如果说一个心量本来很小的人，他打开本来之后心量能够变得更大吗？
这是他的习气。他打开本来是也要磨啊，余习还会打开本来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讲顿悟见心嘛，还是会那什么还要磨，在各种思上练啊，练到最后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我们自心啊，这不就说什么大小呀，容不下大小了
好的，明白了。山西赵师兄说，我感觉在修的过程中会逐渐变大的。金平师兄说，谢谢老师。
感觉在修的过程中逐渐变大的。
魏老师，就是身边有很多师兄会觉得在修的过程中好像以前特别在意的事情不那么在意了，就别人以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以前可能会放在心上很久，但是修法之后很快就翻篇了，这是不是也是心量变大的在修？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练的就是这种对景不惑。哎，对景又迷，对景有惑，就是对景又迷了，为什么怎么迷，认假为真了，又把它当回事了。我们修法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我们自心，还有不行不行，还有祖师的加持力，还有法的力量，我们修的过程中和这个自心相应，它又有这个力量。如果不是的话，那还能处理了什么事儿都不在话下了，应该是。
是的。那山西段师兄说，能容下以前容不下的事儿了，也是在修法的过程中。魏师兄问，老师能不能讲一下怎么破时间相？
不用破，时间相本来都是虚幻的，是你自己，是我们的人设定了这个叫时间本来就没这个东西，时间空间不都是吗？是你自己设定的定义，你自己定的，你这个本来都不用就像我们现在这学习吧，那十分钟怎么过的呀？你咋知道呢？你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他没有这个时间相啊。
石家庄王师兄说，我认为不是逐渐变大的，是突然出现，就像老人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还是说的刚才的那个问题
啊。
说到心量，
那是正见本性了，那是正见本性了，那个哪有什么大小啊，容不得呀、啊！你们心是无形无相啊，那会是有一个突变，是有一个突变，但是你这个心量的大小，我们现在说是心量的大小，爱面子，它这个是有的，它磨着修着修着法，它就觉得 就没有那个心里边没有那些疙疙瘩瘩的东西了啊，就比如说爱面子啊啥，嗯嗯，那就没这个东西了，嗯。
江苏魏师兄说，刚才时间像那个明白，那个问题是有点明白，谢谢老师，就有点明白，还不是完全明白是吗？
虚幻的那个是虚幻的，不说了，所有的这些像都是虚幻的。你执着它了，就觉得这个时间像是真实的了。嗯，就这回事，你说。你牵着中啊，他在牵着中，他说。
啊，魏师兄说还是着相。
那没关系啊，我们都是朝着不着相这个方向去用功的，嗯。
其他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刘老师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那个山西那个江苏瑞光丘的那个呀，就是打开门以后心量会变大吗？或者这个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就你要真的是打开本来了，连心都没有了，更说什么量呀，再说什么大小呀，就是刚才魏老师说的，容不得回大头了。
本性啊。对，他说本性啊，哪有大小这个东西立不住哦。嗯，对，说的对，补充好。也就是说，你那些像根本啊，在这立不住啊。你原来认为好那什么呀，好真实，好那个吗？在你心里边好珍贵啊什么？哎，那个，这一切都不足为贵了，都立不住啊。哦，160多折，嗯，他就是想打坐入定呗，160多折，想打坐入个定，舒服点。不过大家都是这么磨过来的，没事，嗯，哎，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像打七的时候，第一座，哎呀，这第一座没有啥，对吧？4小时我觉得很快过去了，都觉得没费力。第二座，哎呦，简吃力。第三座心乱呐、啊，赶紧到时间，就是这么，就是又起念头了，又起心，又有想法了，他就会这样。嗯，好，是这样吧。
嗯，
很正常。
嗯，是。嗯，接下来是187问，除习气是否不能太着急？着急本身也是习气。答：对，不能着急。你心空了，还有不好的行为吗？讲对治就落下乘了。当心动时，只呸一声就完了。阿弥陀佛，请魏老师。
嗯，你看看上师，你看是教我们的方法，就说明。一定能够这样做到的，一定能够做到的，但是你不能急啊。对，不能着急。哦，这个地方说的是除习气，嗯，不能着急。对，我们不是那个，我觉得那个一滴水群内他们在学那个略论明心见性，正说到这个地方，悟后除习，方位真修这块嘛。嗯，他也是，嗯，分两种人，嗯，悟后真修，修而无修，这都是对明白的人，就是心境比较明白的这样的人，他除习有这个两种人，一个是习然，那个很轻，遇事一令觉。马上就是入于寂静啊，寂灭这个状态啊，在这个样子就是没事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习气重，也可以落于对治除习，但是落于对治那就落到下沉了，这个就不如那个啦，植入啊，那个能马上令觉都可以植入啊，啊，可以跟那个性体马上相应啊，嗯，你看上师说。 微信，就是说你做功夫做的细的时候，你还心一动的时候，嘿，就是你刚作意，可能那个念头都没有起来，有可能啊，你又想找事了，呸，一声就完了啊。这个就是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总归什么样的人都有，是吧？看有问题吗？
魏老师，这个心空了就是指的明心见性了吗？
你要着相怎么会空呢？
因为这不是说的你心空了还有不好的行为吗？
对啊，你心空了，你知道这一切都就不说虚幻，你就心了了常知了，你心还不空啊？你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不好行为的那个余地吗？没有了啊。心空了，我再跟你说了好懂一点，就是心上一丝都不挂了，了无挂，是吧？你一挂一点，那就是又触碰到哪儿了呗，善恶取舍，就这一套啊，认真认假为真，取舍了，嗯，这会儿就开始有不好的行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啊，
是明心见性之后才能达到心空呢？
心本来是空的，你回头转脑一下就空了，嗯，心本来就是空的。上师说呀，就即使是悟后真修，你再去落这个对峙，那就是下乘之人了，是吧？还是主张你用你心空啊，能够契合本体啊，这样子。嗯，
明白了。
嗯，就是你心里边毫无挂碍，哎，没有一丝一丝丝的那个挂着。
明白了，谢谢魏老师。其他的师兄还有问题吗？
再说。再说，我就说我们学这个问答集，就这个当下心都是空的嘛，谁不空啊？不空你就去打妄想去了，去干别的，嗯，别想的太那什么了，太神秘了。
魏老师，那是不是只有在明心见性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的除习气？
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是对峙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就跟着你那个念念的业力之流转呐、啊，我们刚才说过了，是不是？你不自知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本净啊，心里本来空净啊，你不知道。所以你总是在相上做文章，我们也可以对峙啊，嗯，
明白了，谢谢魏老师。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刘老师还有需要说的吗？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要说的。
谢谢刘老师。北京师兄问，那天因为一点事儿，我又有点焦虑，已经开始翻腾了，就像往常一样。
不管他那天了，就说现在过去了，你还管他干啥，对吧？不管他，嗯。
突然我意识到，哎、
啊，
谁焦虑、
嗯？
因为什么着相了？
对你这会儿就到最后害不了你了，你有个宝贝，嗯，
我就给自己气笑了。
嗯，对，他就。马上意识到了，就是有已经回光了，已经察觉到了，也就是说，那个老鼠没起到什么作用啊，他刚一那啥，你就一看见他就没了，他就没劲儿了，这个就是，慧力充足的时候，就能发现的快点，嗯。
好的，其他师兄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没有的话，咱们继续向下走。188问：只要时时心空静，做到念起不随就行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习气，是吗？答：习气就是浊境，随境转，能不随境转，则习气自除矣。阿弥陀佛。魏老师这边，陈师兄有一个问题，说老师，这个地方还要思维谁焦虑吗？还是直接断？就是还是说的是刚才那个问题。
你能直接断当然好了，那他通过这个方法能断了也好啊。我们刚才说了，对治也行，对吧？你一令觉，马上回归本位也行，当然好了。嗯，这不上次说了吗？那你就落一下乘也比较和随便打妄想去强啊，比那好多了。嗯，能发现都不容易了。他也是刚修，修了没多久，他已经是这样的了。嗯。
师兄说好的，谢谢老师。那位老师咱们就可以直接说188问了。
好的，只要时时空境，大家都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绕的，他这上次说的很清楚了。脾气就是你浊境了。什么叫浊境？就对境又迷了，又觉得这个境真实啊，又觉得那个有应该有取舍，应该有善恶之别，有应该有那个爱憎分别，有应该有这个东西，你这就是浊境啊，随境转了。嗯，真悟道人，人家是遇境了知，人家都他遇境了知，不是不知道，而是清楚的很，哎。了知，这就是时时无助的。嗯，我们是遇境就生心，马上习惯了啊，马上就生心，就起分别意识分别，然后起这个好坏分别，好坏知取啊，就这样子。这个地方我想的有一点呢，只要时时心空净，他要真空净了，他可能我就觉得他不会有这个这些再有什么惑了，再有什么疑惑，就是说他在用功上他不会再是疑惑了，也可能是比如说我们从书上读来的，哎，遇事儿就不行，对吧？我们要用功夫，就是我们能够用功夫，就是在心地上用功，能够真空净了，哎，这个就是遇境能够不作境啊。听来的书上看来的那个就不行。哎，这个我没啥说的。
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说的吗？刘老师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就是心空无助呀，啥时候心空呀，自然而然没有习气，不是说是非要有个习气要除，是你心不空净，把那个心不空净称之为习气，说的是这个。
好，谢谢谢谢老师。山西师兄说很难空净。
你
不是战战兢兢的心？
对呀、啊。他修了60多座，那个谁，刘旭峰啊。他不说他吗？他现在都想，
对对对，
力量不够，1000座啊，咱们说好，4年以后你再说这个，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啊。你现在用功用功，勉力用功，坐上心念文，那持咒，然后坐下勉力观照，4年以后我们再说这个，你就，我觉得你那个体验就不是这样的。
魏老师，这个问题是只要时时心空净，做到念起不随就行了。那么念起不随就是时时心空净吗？
你知道什么叫念起随吗？我比如说我，你知道？那这个问题不就没
了？念起随，对，
念念相随，念念辗转相随。你知道这个你还用说吗？不用说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呀？念起对境生心，就是我们起的那个认讲为真的那个念，就是我们硕士 就无始以来都执着认假为真的那个念，一起个念都是有执着而升起的念，然后你再跟着随。我就举个例子，我刚才说了半截，我就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人家拿了5万搁到人家自己的兜里了，你见了啊，你看见了，你心生嫉妒，就是说这5万要放我兜里，我觉得正合适，我正需要。你这个念再继续跟下去，你想是啥？有啊，我跟你说一个，你就知道这个恶习，有多么大的那个恶报了。就有一个同单位的，他有一张卡，他卡里边大概就是100万，花了4万也不知几万，还剩90多万，然后一直带在身上，没有离体。过了一段，他去看他卡里的90多万分文都无了，都没了，他很奇怪。另外就赶快报案呐、啊，他当时在哪儿啊？我想了，他就在他的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在另外一处，结果就报案，报案公安的就给他破案，寻这个线索，然后就发现什么情况，你知道？发现在陕西啊，是吗？哎，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人用卡一次性的消费了90多万？好，这个公安的就告诉他，你马不停蹄，你马上去当地报案跟踪，这就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最后这个案破了，因为那两个人是他的，可能是他的同事是啥，就有机会接触到这张卡，可能是踩了，就忘了他说的一种什么手段啊，就把这个盗走了，然后就是怎么，我不知道是电脑技术啥，可能知道这怎么复制的，一模一样的密码什么都有了，哎，人家就取出来，就因为看到他钱有钱呀，里边就一个念头啊，这就叫念念相随呀。我们现在相随的都是这种，你知道不知道？你起个念头都不是利益大众的，都不是无我无所的，不是这样的习气吗？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才能够做到如如不动，遇境而不惑。所以这个很糟糕的，不能任其这样子。要不是我们还上早，昨天还在群里说，你那个心要死透。你不死透，你不得活。
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说很容易啊，做到我就觉得，你就说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不上这个当。你那个心呢、啊？我跟你说什么情况？我们原来都说过，大家觉得有时候还觉得可笑，那个钱。他没有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听说，就像我说这个故事，你没有现在，你没有那个机会的时候，没遇那个境的时候，他不现行。他遇到那个机会的时候，你那个念就起来了。我们讲那个色受想行识不是这样吗？就因为他这一念起，他认真了，然后付出了下边的建设为真，然后开始一个念头跟过去，一直到最后吃了官司，双手被那个手铐铐住，哟，我都因为那95万限制了我人生的生命的自由，他觉得这时候才后悔啊。你想想很难的。所以大家留意，就是那些随念的，那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念起不随，你要小心了啊！你自己心死不透的时候，念念如真呐、坏你法身慧命啊！
明白了，谢谢你老师。我们时间快到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各位师兄，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
跟世间人来比，我们相对的来说，我们都是一个智者，都是有智慧的人。嗯，就是我身边也有啊，很多呀，他觉得你跟着你在一起挺好的，怎么样？嗯，你要是说让他念一句佛号都难死他，他就不肯。他就这，你说这人他就没智慧。我说这样的人，我说猴年马月几生几世跟着你，他就跟着你啊，他啥时候缘才熟啊？他自己就在那烦恼烦恼烦恼，他就是不干。哎，你也不能说他不信佛，他天天求佛。哎，他也不是完全的无神论的啥，他就是不干。所以说我说我们呢，别说我们能够求无上道，那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哎，不同的就是我们用功的时候有那个疾缓，哎，有的能够立断，有的呀就这吧，都差不多就行。这你说这人发心的不一样，那别人都，那你就再多几次呗，跟着就像我说那，他就跟着你，他也不学，嗯。所以我们就算是有智慧，我们很庆幸。嗯，
对，确实
没问题，我们很庆幸，啊，还能走到正道上。我再跟你说，就是九点了，我再跟你说，我们这个院里有一个天天练那个大椎穴的，我跟齐老师，齐老师他干啥呢？我说那你问问他呗，对吧？他每天风雨无阻，三寒。三伏天还有寒天都在那儿练。今天早起我就说问问他，问问他，他是说他练了40多年了，练什么呢？练气儿的。哎呀，我说你这个气儿你练到哪儿了？他说练到大椎穴了，就过不去。我说这可有意思了，他练40多年了，他还要练，还要继续在身体上做呢。你说，后来聊了一小小会儿，我们知道了，就走吧，齐老师，你知道的，我们走吧。哎，不再跟他聊了。人家练那得很认真啊，每天都在那练。你想想，我们呢，我觉得都很难坚持40多年了。嗯，说我们就是算是遇到新东西，很有福报，也算是有点小智慧哈、啊。嗯
嗯，
也
是。
好，
还有一个问题，廊坊袁师兄问。老师，心死到什么地步算透？
如如不动，你能到这个？就这还没算完呢。我们说如如不动的时候，你就是对境那个什么心不惑了啊。就是进虚空变法界，都是你心，啊，能。
好的，师兄，
对景不惑。
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感恩二位老师，感恩各位师兄。